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《旧约圣经》《以赛亚书》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开始了以赛亚书第13章，这一章特别讲到巴比伦将要受到的刑罚。巴比伦跟亚述一样，都是神手中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，所以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特别是为了完成他这个目的。可是在他们惩罚完以色列之后，神又转过来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高傲。以赛亚书第13章的第13节到第16节告诉我们，在大灾难期间，全球都受到毁灭性的灾祸，凡有血肉的都不能幸免，只有神为他自己留下一些余民而已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13章第17节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3章，我来读第17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，马代人不注重银子，也不喜爱金子。马代是谁呢？马代跟波斯，就是征服了巴比伦而成为力量强大的两个国家。以赛亚之所以提到他，是因为这事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。先知以赛亚指出，那毁灭巴比伦的就是马代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3章第19节，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莫拉一样。这预言已经应验了，巴比伦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强国，一个伟大的盛极一时的帝国，可以跟埃及和罗马相比，享有极大的荣耀。这里说，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。可是神倾覆了这荣美的国家，对待他们，正如对待索多玛和俄莫拉那样。我们可以从巴比伦的历史，得知他悲惨的遭遇。这个伟大的城邑自从倾覆之后就没有被重建，别的城邑已经得到了重建，可是巴比伦没有。耶路撒冷有重建和复兴的日子，罗马被毁灭之后也重建了，德国的许多城市虽然经过彻底的毁灭，但是也重建了起来，唯独巴比伦没有重建。神说，其中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。 巴比伦的结局果真是如此。将来虽然会重建，但不是在古时的那个地方，乃是在别处重建起来。巴比伦是象征混乱，将来巴比伦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、宗教中心、政治中心、权力中心以及教育中心，并且成为举足轻重的地方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3章第20节的经文。其内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，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，牧羊的人也不是羊群卧在那里。巴比伦怎能遭受彻底毁灭之后又再兴盛，像往日那样呢？古代的巴比伦城是距离幼发拉底河7到9英里的地方，这个河就使到古巴比伦繁盛，充满生机。可是古代的旧址永远不会重建，将来兴起的巴比伦是坐落在另外一边的，那个古巴比伦只能成为一个遗迹而已，正如圣经所预言的。过去有一些考古学家，他们曾经发掘过古巴比伦城，他们说这是一个不可能重建的废墟，连阿拉伯人在上面支搭帐篷也不成，这正好证实了圣经的预言跟这里所说的完全吻合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3章21跟22节。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，鸵鸟住在那里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，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，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。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，他的日子必不长久。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，他们以荒凉之地为他们的居所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。野山羊所指的就是撒旦，他要在巴比伦跳舞。人如果要跟撒旦共舞的话，就可以到巴比伦去。巴比伦是偶像的中心地，起码在古代是这样，撒旦也就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基地。将来的巴比伦会再度的成为世界的中心，大罪人敌基督要统治那个地方，但是将来他也必定遭受毁灭，正如古巴比伦遭毁灭一样。巴比伦是一处可纪念的地方，让我们想到圣经预言的真确，并且可以见证神对于巴比伦所施的刑罚。下面的一章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14章，是记载千禧年国度，那是在巴比伦最后遭毁灭之后才开始的，以及讲到巴勒斯坦所遭受的审判。这一章其实是前面第13章的延续，论到巴比伦的末世，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审判。它是神要审判的头一个国，其他还有许多的国家都将陆续的受到审判，他们都是跟以色列国有过关系的，可能是政治上的关系，或者只是普通的关系。第14章所记载的事十分重要，他讲到恶的起源、罪的开始，以及他的审判和将来要将罪从地上除灭。这一章的经文以一个快乐的语调开始，因为巴比伦最终也受了审判，这是值得欢喜的事。当一切惧怕和眼泪都清除之后，千禧年国便得以建立， 因为再没有敌对神的仇敌，我们看见神的计划和旨意得以推行在地上。这章的圣经可以说是光明与黑暗的混合，有讲到国度的建立和地狱的刑罚，并且将撒旦以及罪的根源展示在我们眼前。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将来的复兴以及国度的地点，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4章第一节的经文：耶和华要怜悯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。这节经文所讲的是关乎将来末后的事。神一次又一次地说，以色列国将来必要在他的国土上复兴。今天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这预言的应验，因为当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，以色列国跟其他的国将无任何问题。他们不需要讨好苏俄或者是美国，也不需要联合国的帮助，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亲自为王治理他们。不少人说自己笃信圣经的启示，可是他们竟然不能接受这一段预言的真实性，不能够相信将来会像这里所描述的出现，这其实是不对的，对于神也没有真正的信心。这里说耶和华要怜悯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这就是事实，是必然实现的，不会有别的含义。而且神不止一次的这么说，乃是重复的说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4章第二节的经文：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，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。这一节所说的也是还没有应验的事，将来外邦人要将以色列人带回本地，回到巴勒斯坦。可是现今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拦阻，以色列人一心想归回自己的国土，他们也极力地帮助自己的同胞归回，可是却受到诸多的阻挠。不过终有一天他们必能如愿以偿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4章第三节的经文：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，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。以色列人今天在自己的国土上仍然受苦，而且恐惧，到处都有士兵在把守防卫，这反映出民心的恐惧。虽然他们现在有自己的国家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心，仍然得不到安息，还要时常的提高警觉，防止敌人的侵略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4章第4节的经文：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，欺压人的何竟熄灭，强暴的何竟止息。这里所说的巴比伦是代表末后的日子，以巴比伦为总部的大军，这些跟以色列为敌的国家，他们是由巴比伦来领导的。接着我们读14章的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：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，辖制人的规，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，在怒气中辖制列国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。这是指着大灾难的末期最后的审判，审判是 必定要来到的事，全地都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，因为有太多不公平的事发生，因此审判必要来到，彰显神的公平和公义。到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基督要亲自做那审判官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。现在全地得安息，享平静，人皆发声欢呼，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，说自从你扑倒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。经文所说的也是还没有实现的事，到哈米基多顿大战完结，基督再来之后，平安才会临到世上，歌唱要代替忧愁，黑夜哭泣的时候已经过去，喜乐的早晨来临了。接着读十四章的第九节，你下到阴间，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，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，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。第九节到十一节是讲到世上最后的统治者也将下到阴间，阴间所指的就是坟墓或者是一处受苦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，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，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？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？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，你下扑的是虫，上盖的是蛆，人的一切威容都将消逝，十分可怜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这里讲到撒旦和罪恶的根源，明亮之星所指的其实就是撒旦。根据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的记载，他是神所创造最高的活物，可是他却做了加略人犹大，就是背弃了神，以自己的意思代替了神的旨意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另外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又说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还有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说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就是神所创造的明亮之星最起初的情形。到底撒旦所犯的是什么罪，以至于使他受如此的刑罚？到底罪是什么？我所说的不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看，乃是从神学的角度去看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身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里记载了明亮之星的五个我要，他以自己的意思去抵挡神的旨意，代替了神绝对的主权，他要自我为主，这其实就是罪的根，也是一切邪恶的演变。人不是进化来的，可是罪却不断的进化。先是人以自己的意思抵挡神的旨意，然后人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接受这邪恶的思想，再由思想演变成为行为。人是有自由意志的，所以他可以抗拒神，可以脱离神，可以犯罪。撒旦也有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就讲出了人最基本的罪。那你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杀人是罪，这不单因为神说这是罪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与神的旨意和性情相违背，所以是罪。任何与神的旨意和性情相违背的都是罪。今天人的表现仍然是自高自大，目中无神。人对神说，我不要做你要我做的事，我要自行决定我想要做的。这样的想法其实十分危险。表面看来，人是可以自己做主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脱离神的管辖。然而我们必须得知道，神的旨意最终是得胜的，没有人能够超越神，在神之上。所以我们属乎神的儿女都要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正如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所说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要记得，任何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都是罪，不管所行的是什么。撒旦的罪就是骄傲，他不是去酗酒或者是偷窃，他乃是内心骄傲，敌对神的旨意。他被造成为光明的天使，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是一个完美的被造物，而且他又有自由意志，他可以选择他所喜欢的事物。可是他竟然高举自己，抵挡神至高的旨意。撒旦心里所想的不是要脱离神，他乃是要自己做神，他要超越神之上，他要高过神。今天许多人的心态也是这样，他们高抬自己，要与神平等，自己做神，结果悲剧就产生了。我们要小心这一个骄傲的陷阱，不要掉在其中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我把这几节的圣经，就是讲到撒旦怎么样堕落的圣经读一遍，我们要警惕。这里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你把罪的来源和罪的刑罚以及罪的结局都告诉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见撒旦 当初他虽然被造成为一个光明的天使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然而他因为骄傲，他要自己做神，违背至高者的旨意，就沦落成为撒旦，成为一个极其丑恶的被造者，而且要受到审判和刑罚。求主恩待帮助我们，使这一些作为我们的警惕，让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常常有一颗信而顺服主的心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也在人面前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